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教会安排讲到的这经文的次序今天刚好等到这一段很难解的一些经文。平常就是我们不照着经文这样排的话，大概讲这段机会不太有哈，所以感谢主也有这个机会来一起来大家一起来研讨。这段经文很难解，是因为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好比说这里讲到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指夫妻呢，还是指一般的关系？那么头到底是具体的身体上的头部呢，还是有象征的意义在里头？如果是象征的意义，到底是指源头呢，还是指权柄？特别难解是第十节这里。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要服权柄的记号。原来圣经是没有这个记号这两个字。我们和合本圣经这个底下点一个小点，这个意思讲，到底这个为天使缘故是什么意思？服权柄的记号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部分都很难解哈，好像把我们进到那个无理物当中扑朔迷离难以分辨。再加上近代的女权的运动特别是福音派女性主义在北美在各地兴起，那么使得这个到了一个地步，使到了一个望风披靡的地步所以在这一段经文讲解释上面呢，就有更多的分歧很多。但是感谢神越来越多的研究使我们一代可以更加的稍微明白一点可能当中有人知道1988年的11月在马萨诸塞这边发生一件大事就是 Episcopal Church 圣公会他们在那里这个圣公会他们选举的一个历史上全世界第一位这个女的主教虽然他只是副主教，不过是主教就对了。Barbara Clementon Harris 是圣公会有史以来，是全世界第一个被选立的一个主教。第二年就是1989年89年的2月10号，他在 Boston 这边就就职了。那天就职的时候，里面很热闹，外面很热闹，里面热闹的就是。非常的感恩感谢主，终于有一位女性的主教，而且她是黑人就职了。外面很热闹，就是外面就是反对的声音非常保守，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大特别有评论说当他举手为这些人祝福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是魔鬼的手这个是太过头了Barbara 去年的11月她退休了，接任的也是一个女的，比那年轻21岁所以特别对圣公会来说呢有女性特别都做牧师，这很平常的事情拿华省的情况来说，有一阵子收的学生都是女生一瓶比我高两班，他的班上女生比男生多，男生有4位，女生有6位，6位当中女生当中有一半人后来都安牧做女牧师了这一半人一瓶不在里面了其实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女牧师 Pastor Sandy， 我们一起配搭的非常好女性安牧师在美国的主流教会，在台湾的主流教会似乎现在也不是issue但是我们从这里 来看，到底保罗在这里他讲的这些经文是不是文化的问题16节说何以这其实是文化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应该谨守的我看我们今天我放眼看我们当中来的姐妹们今天好像没有一个蒙着头那是不是你们今天都不按照圣经教训来做呢这些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有关聚会的秩序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到十四章所论述的哈。啊，保罗用四个篇幅来论述，那么其中十三章专讲爱来贯穿，这是非常一个是一个高潮。那么这一段就十一章的前半段讲到女人蒙头的问题，下半段讲到守圣餐的问题。那么后面很长的篇幅，十二章还有十四章，如果把十三章也挂进去的话，有三章的篇幅是讲到恩赐的运用。十一章的十六节讲到规矩，十四章的四十节后面提到说你们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很显然这一段的大的经文讲的是在聚会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次序的问题。那么当然今天有特别专门到姐妹，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应该适合姐妹上台来讲比较合适哈。所以盼望讲到最后面一段，我也可以对弟兄们讲几句话，可能这样我们可以有点平衡。好，我们来看经文的本身，蒙头到底什么含义？有关头发的样式或者头发的装饰啊，这个发饰其实有两个意思，式样跟装饰，这是千古的流行哈。一起变化的真是乱发多端啊。在台湾的时候，听说的时候，鹤本头有什么头，各种头都有，还有鸟巢式的哈。这个可能我们当中恐怕有些人整个台湾的时候都这个美容的时候有过这种头发，各种不同都有。当时在保罗初代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呢也有各种不同的，有人特别是女祭司，她是披发啊，有人是稍微剪短一点的。那么犹太的妇女通常是把头蒙起来了。那么我们如果对照圣经呢，在最保守的近东跟中东地区呢，甚至把整个身体不光是头，整个身体都包起来了。在阿富汗，这个叫做 burqa， 就是特别保守的地方。蒙呢，有的是全盖，我刚刚说了全盖起来，有的是只是头发，甚至有的是象征性的。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太太是台北南海路聚会处的，南海路聚会处是弟兄会的背景哈。那么这个姐妹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她一定在包里头有一个手巾，那等到进会堂的时候，她一定把头稍微绑住一下哈，稍微绑这边绑住，不是绑这里，绑这里哈，等到聚会结束以后就出去，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哈。南海路聚会处是 open 的弟兄会，那么闭关的弟兄会那就更保守了，更保守了。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那里有提到说，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头发哈，编的这个好像就非常欢喜哈。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为敬神的女人相宜。保罗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女性就姐妹们每一个人大家比赛谁的头发发型最新潮，那会天下大乱哈。他说只要端庄正派就可以了，这是保罗说法。所以正派不等于古板哈，不等于古板。讲到头发讲完以后，那这个仅仅是头发的样式的问题吗？不，保罗在第三节特别像这里强调说，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头，上帝是基督的头。那这个头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跟四节到五节这里头到底有什么意思不一样吗？事实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具体的，比如说第四节到第六节，其实第七节这里开头的这个头都是指具体的蒙身体上的头部的一个头哈，我用小写的 head 来表示。所以保罗第四节说，男人祷告或讲道如果把头蒙住了，他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女人祷告或者讲道如果不蒙着头呢，就羞辱自己的头后面的头就是大致上是指的是象征的含义在内。那么第六节有三次提到头，女人若不蒙着头，那就等于是剪了头了， 那么如果你剪头剃发，剪发剃发是羞愧的话，那一个结论就你应该蒙着头了。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呢，所谓蒙头就是你身上有一个东西来盖住哈，不管是半盖、全盖哦，或者是一个象征，这些都算数。那意思就是说，男人不应该蒙着头，为什么呢？好，保罗的立论就是因为蒙头就等于它的意义就等于遮住基督的荣耀。你不蒙头呢，男子在聚会当中，你就是彰显基督的荣耀。那么对女人来说呢，她说就应该蒙着头，因为蒙头就是遮盖人的荣耀。而在聚会当中，弟兄姊妹，在聚会当中，我们应该让人看到神的荣耀，而不是人的荣耀。为这个缘故，所以要把这个人的荣耀遮盖住。不蒙头呢，就彰显那个人的荣耀出来了。这个人当然只是男人哈。好，这讲完以后，这是一个头两个大哈，这头很大哈。我们来看这个象征的意义再来说。好，先把结论讲出来就容易。无论是讲圆头，或者是讲这个权柄，其实本意都是指向圣父。圣经的学者分歧的很厉害，有的呢是要比较 liberal 一点，他们就觉得他是这应该是指的是圆头哈。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提到基督是个人头，男人是女人头，上帝是基督头，都是指着源头而言的。所以希格巴瑞甚至说，基督的存在乃是因于神，所以他会存在。女人的存在是因于是乃因男人，那么个人存在乃因基督。所以基督顺服神，男人顺服基督，女人顺服男人。这个是后面的结论，就是保罗因此呢用这个来建立顺服跟源头的关系，因为有这个源头，所以要顺服。这个解释是可以的。若是只是源头，只是一个生理上或者生物学上的一个源头的话，那意义是不大。但是象征的意义，不管是指的源头也好，或者底下讲的权柄也好，都是如果没有顺服的含义在里头呢，这个意义都不是很大。那 Wayne Grudem 就是 Trinity 的系统神学的教授了，他举了很多例子，用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文献，就提到古希腊呢，大绝大多数这个讲到头呢，是指的权柄而言。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是也是相当的好哈，我个人比较接受这个意义，是指的权柄的。那么顺服跟权柄有关系。当然也跟荣耀有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第三节的情况，有提到有一点尚未一提的教育在里头，懂吗？显然讲到说基督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可以看到尚未，固然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他就是用神跟基督的关系来提到男人跟女人之间人格是平等的，分工是有次序的，而且这个次序是神圣的次序，我们在底下在第二段的时候会再进一步来说明。那讲到三位一体神之间呢，圣父是第一，圣子是第二，圣灵是第三。我们不容易理解的一点，我们提到第一、第二、第三，那一定是第三是末了，一定是比较不重要。其实意思不是这样子，位固然不可乱，那么分工却是有分别的。在创造的当中呢，创造的圣工这个工作当中，圣父开始，圣子执行，圣灵是来成全的。在救赎的工作上也是一样，我们的神是开始的，圣子就是执行的，成全的却是圣灵。有分别有次序，那么却是分工的非常好啊，当中没有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辅，他们中间有非常好的分工。所以一个本体，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体呢你不可以把它分开来，他们因为他们是同职同权同尊同荣，本质上完全的平等。 说在这里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7、28节内提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这个一体也有同职同权同尊同荣的这个本质上完全平等的关系在里头。那么所以不管是指的源头或者只是权柄，重点就在乎有没有顺服。不光是女人要顺服，男人当然也要彼此顺服，在圣经新约里头也都有提到。那么顺服的重点在于分工的秩序，工作的运转，那么使得工作可以完成。举一个例子好了，好像我们在今天在路上交通检查，是他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时候，请问我们要不要遵循？如果今天有交通警察不在，有交通号志的时候，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遵循？当警察，答案是应该，是不是？简单。那么警察穿着制服站在十字路口因为号志坏了，他在指挥交通，每一辆车子都应该遵从，听从，要遵循。你说我比你大，我是警察局长，你不过是小警察或者是我爸爸比你大，所以我要冲过去，那就会乱掉了，乱掉。那么号志呢也是一样刚从台湾到美国来的时候不太习惯，怎么到半夜的时候经过十字路口红绿灯，明明走右方没有车子，现在是到红灯了，还要不要闯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闯过，我不知道。我遇见一位新教士，东南亚来的，他提到他的国家的首都孤影其名，不提到他的那个城市的名字他说在我们那里如果你开车，不管白天晚上，你碰到绿灯，他说 It's your way， 走，绿灯你可以走吗？他说黄灯呢？他说 It's still your way， 加快速度冲啊！我们就问他，那如果说红灯呢 ？Go anyway， 完全就没有秩序了，不需要顺服了。头是指顺服，就是顺服一个权柄所在，特别在聚会当中。那么保罗接着下来，就用第8节到12节。就用很多的经文来解释为什么男人是女人头。那么这个男人跟女人在经文当中当然没有说是丈夫跟妻子但是在经文当中也可以同个字，这个男人也可以是丈夫，女人也可以是这个妻子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setting放在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不光是只是聚会当中的情况，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那么男人跟女人就受造的次序而言是男先女后，这个没办法，只要我们受造是在时间里头呢，就一定有先有后你不可能说你怎么在先我怎么在后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雅各就是要争跟以扫就要争，因为只能有一个先一个后犹大生的孩子里头也是一样这法勒斯这些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争就是因为在实践里头一定有先，不是他先就是我先但是感谢主，在经文的意义里头就提到，这不是有人格有尊卑地位有高低，刚刚提到用三位体的例子来说，这是分工角色的问题，因为男不能无女，女也不能无男万有包括男女都本于神，造主的安排，也就是说在主里面女不是无男，男不是无女，因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在受造的秩序里头呢其实这更显出上帝的匠心独运，因为人类在万物的受造的最后成为万物之灵，而女人受造在男人之后，我看女人是比女人高贵因为男人是尘土造的女人是男人的身体上的肋骨，有人说是边边可能肋骨边边的肉我们不知道所造的好吧。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Matthew Henry， 可能当中有人听过他的所说的话 Matthew Henry 怎么说呢？他论到夏娃受造，他说夏娃受造不是从亚当的头盖骨拿出来，免得夏娃就骑在亚当的头上，也不是从亚当的脚骨那边拿出来啊，造一个女人，免得她被男人践踏，乃是从她的边边肋旁的边边肋旁这里来造出来，是为的是要叫她男人女人跟她的男人相等。Under 他的 arm 就是他的膀臂底下，是为了叫男人可以保护他的女人，近靠近他的心脏，为的是叫男人可以好好爱他。所以我对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啊，做丈夫的也是勉励我自己，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妻子当作宝贝来看待呢？啊，有关这方面，我最后我会提两个例子来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好，所以次序方面没有办法，在时间里头就是男的在先啊，亚当在先，这个夏娃在后。好，这就次序来说啊，男人是头，这个女人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好，但是感谢主说万有都是出乎神，都是同一个源头啊，不管男人不管女人都一样。第二，就受造的目的来说呢，这里很容易引起误解，特别是女性解放运动者，这里会看得都非常的刺眼啊！他男人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为男人造的，那个意思解释就错了，就引起争论，就好像女人是一个附属品，是依附男人而存在而生存。而不幸的是，人类历史以来大半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所以女性的自主权、女性的平等权呢，都被扭曲了。那么这是文化，人类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那堕落文化里头产生的。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男人不是为女人造，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的时候，是指的是堕落之前本来应该有的样子。那么我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翻，或者没有时间我来读没关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六节的二十八节，一定要跟创世纪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那一段呢，可以要并在一起读，因为二章的二十节就提到造男人，然后再造亚当，然后再造夏娃，一章里头讲到造男造女一体这样的看的，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两个是平等的。那么问题是提到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是指的是目的而言哈，那么。我来稍微解一下这个创世纪二章那里，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二十节说，亚当看了这些的为这些动物就是起名字啊，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十八节跟二十节都出现帮助哈，那么中文的帮助很容易叫我们联想到什么啊？是助手啦。你是 assistant 哈，你是配角哈，那本身就没什么地位。其实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原意。帮助的意思，其实它的希伯来文的字根是很伟大了。这个字根是什么呢？是拯救。哇！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上帝要造女人是来帮助或者拯救男人的。我们当着姐妹可以说阿门吗？上帝造亚夏娃是拯救亚当脱离他的孤单，而且配偶的意思是指在他面前，或者说与他平排，或者说相对或者相等，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更好的解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为他就是为亚当造一个跟他相称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的地位不会高过于亚当，也不会低于这亚当。那其实有一点的，是圣经原意用拯救，有一点点在这个心理上是什么了？是比男的，是来帮助他的，是老实说，我认为是稍微比他强一点的哦。事实上，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说， 我要向他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神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说我是来帮助神的？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我来帮助神。我们怎么可能来帮助神？可是圣经在创世纪中却说女人是来帮助男人的，所以女人这么伟大，我非常同意哈。啊，女人其实讲到目的来说，来帮助男人的这个女人，你的身份是何等荣耀高贵的啊！所以姐妹们，我们不用妄自菲薄，这是受造的目的，是来帮助男人的。第三，就受造的本性来说呢，其实14节跟15节除了本性以外，另外当然还给它加上这个合于，就是文化的因素里头。我也许我们有时间可以一起来看。本性不光是指是他这个受造他的所谓他的基因或者他的整个的气质，不光是这个这些，而且有包括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这个因素在里头，都含在里头。首先提到这个本性，似乎女子受造，她身体上本来就是这个男壮女弱是没有错。我们看这个奥林匹克比赛，跑百米不可能到说话倒是没有一个是女子的竞赛，同样100米的女子跑得比男子还来得更快到目前为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男壮女弱是对的。所以出头的本当男子，但实质上弟兄姐妹，我们刚谈这些说我们要有一点平衡了，男子其实比女子呢韧力有时候韧性韧力可能更不够，更坚强的是女子是男子的支柱。我非常同意，而且各位当中我们从家庭从台湾或者大陆过来了，其实家庭的支柱很多时候是妈妈是母亲。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如果父亲过世了，母亲还健在，兄弟姐妹还很容易有一个所谓 family reunion。如果哪一天妈妈过世了这个家庭的真正的支柱这个他过世了，再有大的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的 family reunion 就相对上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女子当求丈夫的荣耀，不要显露自己。这不意味男女不平等，因为男女本来就是平等，是一个帮助的角度是平等，何况夫妻一体呢？丈夫的荣耀等于是妻子的荣耀，丈夫的爱如果转为妻子甘心顺服丈夫的动力的话，那就太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你的男子汉你要显在你对妻子的保护、尊重跟爱护里面。姐妹们，女人味显在你的温柔婉约，还对你丈夫的敬重。有一个 status 说，丈夫什么时候觉得妻子最可爱？我说妻子善体人意，原谅做丈夫的无心之过的时候最可爱。第二，失意潦倒的时候仍然鼓励他安慰他，这个妻子最可爱。平日温柔来对待，来倾听，但是不指导不来用手指来指导，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妻子是最可爱。什么时候最不可爱？你斗气不说话的时候，冷战的时候，那家里简直像冰窖一样。还有说话很刻薄，这个上帝造女人，女人说话都比男人强，你怎么比都比不过了。所以如果她很刻薄的说话，这个做丈夫的觉得这个很不可爱。还有唠唠叨叨也是一样，总是唠叨不完。还有吵架的时候不认错，还要生气这非常不可爱。还硬要改变对方，这个让丈夫痛苦的不得了这很不可爱。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你多用你的温柔婉约，因为上帝给你这样的本性。
保罗说提到女人有长头发，这是荣耀啊，我个人也非常同意哈。对，我们有一个朋友
是做牧师的，他在加州做牧师啊，他跟他太太就是还谈恋爱的时候，太太留的是很长的头发，这个先生呢，这个男朋友，我非常喜欢这男朋友。然后结婚以后，那个蜜月当中呢，这个妻子也不经过先生的同意，就是把头发剪得短短的。那个先生闹得要跟他离婚，说怎么搞的？这个剪头发这么好，你我不认得你啊！这个先生这样说啊，这有点过头哈，有点过头。好，不过留头发确实是荣耀。我本身自己也喜欢，虽然我太太剪头发，哎，我不知道他说不说留长头发，不知道哈。好，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来讲这个女人的侍奉方位。好，我再说，这个是我们家庭是应该是第一，但教会当中，你当然我们姐妹们当然可以参加侍奉哈。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啊这个女生二重唱都好听了。可以讲到这个都没问题啊，祷告这些都很好，都同意。当初哥林多那边的情况就是女子就太开放了，到一个程度，随便要传什么头发，要整什么美容，都可以在教会的。他觉得他有他的自由。保罗说不可以，只是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带着权柄来教训跟管辖男人。那么这个在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里头提摩太前书二章，那么当然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头也会碰到，今天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讲。这样子，总是保罗不是规定女人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显出他的顺服来。男人也应该顺服神，那么更是要彼此顺服。我最后讲两个例子来说，对我们当中的弟兄们来做个彼此的见解勉励。我们当中可能对托尔斯泰都很熟悉哈，托尔斯泰是很有名的大文豪，他的《阿拉卡列丽娜》、他《战争与和平》、他的短篇小说都非常出名啊。即使他34岁结婚的时候，他太太才18岁哈，帮助他很多哈。那一本大本的那个《战争与和平》呢，厚厚的一本。是他的妻子呢誊写了7次来写出来的，他的阿拉卡列丽娜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写出来。但是这位先生后来因为要追求所谓的完全的起见，所以他觉得他很自责，他怎么可以是地主呢？他就把所有的版权呢，写书的版权呢，全部都要卖掉，要给这个农奴。到一个程度，家里都没有办法来维持。还好他的妻子呢，暗中抢回来几本呢的版权呢，才可以维持他家的一个生计。到晚年的托尔斯泰呢，他更是变本加厉。到一个程度，夫妻呢关系非常不好。他的妻子后来，他的在回忆录日记里头这样写。他说我先生外表是很属灵，可是他是里头呢心口不一的人，他可以为农奴来为他挑水，可是不愿意为他的孩子倒一杯凉水。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在座的弟兄们，如果你为了服侍神的缘故，妻子的需要你忽略了，那就很可惜。到了晚年82岁的时候，托尔斯泰他最后毅然的他说要离家，撇开一切，因为可能他太太后来也是唠叨了哈，他就放掉，他就要想办法带着诗人一生，是吧？他有诗人一生哈，要到几百里外的一个修道院，他想要在那里了却他的残生。没想到因为身体太弱的缘故，就在不远一个小车站，乡下小车站里头，他就在那病倒了。病倒以后， 人人都认得，哇，这大文豪托尔斯泰哈，所有人都赶过来了。站长就给他，他站长的休息室，给他在那边休息。他的妻子也是闻风而至，没想到两个人，他不愿意见他妻子，妻子呢也对他也怒目相视，两个最后呢也没有说什么话。托尔斯泰就在那里就含恨于衷，仅仅是为了追求他的所谓的完美，夫妻最后是不欢而散。还有一个例子我很快就讲一下就会结束哈。有一对夫妇是一个长辈，前几年就分别都过世了，这是我的长辈哈。那么这做先生的脾气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姐妹弟兄们啊，你如果对妻子你脾气不好，你要稍微节制一下哈。那么到最后妻子就反弹了，那么这位伯母她有那囊疮性的肝炎哈，后来就是身体非常弱哈，啊，她的儿女女儿们在那时候在南加州，就在北加州呢，请她到女儿那边住，就是偷偷的把她接到她女儿那里去，女儿把她接到啊，把妈妈接到她那里去，啊，交代妈妈交代，千万不可以叫你爸爸来看我，啊，林肯到死都不愿见他先生。就做最后的反弹，他甚至想要如果还有力气他想要办离婚。临终之前他把他跟他先生的订婚的戒指呢就拔掉，交代他女儿，我葬礼的时候把我烧成骨灰撒在太平洋上面啊，而且所有的仪式你爸爸就是我先生了，都不可以在场。这个先生非常的懊恼，非常的痛苦。在这次礼拜当中，妻子是早就烧成骨灰了，都不在场，早就撒在太平洋上。真要见他，要讲一次讲抱歉的话都来不及。在医院里头，我去看他几次，也是连做我们这外长的有机会去看，可是做丈夫的这个太太不准他先生来见他，就当作没有这个先生。一年以后，这位波波，就这位先生，也是患病，也是过世了，也是跟着他太太一样，他说我也把我烧成骨灰，把骨灰撒在太平洋上面，就当作我不见了一样。当年热心来追求的时候，何等的恩恩爱爱，可是结婚几十年下来，做先生的老脾气不改，太过于dominant啊，对，到一个地步，做太太的受不了了，就最后的一个反击，我把我的结婚戒指拿掉，你不跟我离婚没关系，拿掉我的葬礼啊，我的后面你都不要干涉，你要见我最后一面，门都没有，我非常的伤心。因为我认得他们哈，认得他们。那么这个是当然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托尔斯泰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那么这位长辈跟伯母也是非常极端的例子。我盼望这样的悲剧，我们尽量可以避免。固然没有错，丈夫是妻子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彼此顺服。然后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叫女人来顺服男人。如果做男人的没有做到该做的本分，主啊，做男人的要求也是很过分，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指向你，万有都出于你，男不是无女，女也是无男。我们在主面前向你祷告，求主叫不光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次序，但是我们也愿意看到我们在我们夫妻关系之间，我们看到主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有很多的纷争可以消除，因为主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愿意顺服你的缘故。谢谢主，求你继续保守看顾，带领以下时间，靠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